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周同培，今天在这里继续为您主持彼得前后书的这个教导的事情。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再重复一下我们前几天所讲的事情，因为在彼得前书我们最早讲到它的概论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大纲，也在这个时候就把它分成几个段落。那么我记得我们呢，在最早的时候有两节圣经，这是头一段讲到彼得对于整个收信人的问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开始讲到寄居客所承受的伟大救恩。彼得书信的对象呢，我们叫他做蒙拣选有永生的寄居客，我想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一定现在已经相当深的印象了。那么在这个讲到教会真理，讲到我们救恩真理的这个部分呢，分成好几段。那么第一个大段呢，是讲充满大喜乐的信心与可靠的救恩，那么是从第一章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二节，那么又分两部分，前面七节呢，一章三节到七节呢，是讲一些真理的问题，那么从第八节以后讲到那个经历啊，当然这两个事情不能完全分开的。那么我们又说到呢，在第二个终点里面讲到生活的见证，就是讲到我们听到之后行道呢，要一切事上要圣洁啊。那么以后我们花两次时间讲过这些事情啊，是从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讲到要效法神的圣洁美善，讲到要存敬畏的心度寄居的日子，然后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的相爱，讲到弟兄姊妹们中间生活的见证。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第三个终点，那么这个终点讲完之后呢，就把这个教义方面啊，把真理方面讲我们救恩的这个经历呢，讲的就差不多讲完了啊，在这是在彼得的书信彼得前书里面呢就讲完了。那么我们大概会分两次来讲，因为还是有相当多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就是希望啊能够看一看从第二章开始第一节到第十节，我说了这十节圣经呢可能我们要讲两次。那我给他的题目呢叫圣洁生命的长进与功用，圣洁生命的长进与功用分成两个点啊，第一点是借着主道的滋养而长进，第二个呢讲到这个两等活石啊，建造灵宫的时候呢，我们讲到活石与建造灵宫这些事情。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啊，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要读起，那么为了这个思路完整呢，我就请弟兄姊妹一起跟我念，把这个十节呢一起读完啊，稍微长了一点。好，这里第二章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柴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的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好，这里呢我们很快的读过，我想弟兄姊妹各位同学，如果是已经照着我们以往所规定的好好的把彼得前书读过三遍以后呢，我想您今天在听到这段话就非常熟悉，也许在还没有讲解以前你就已经有一些心领神会了。好，现在我们回到我们刚才分类的这个大点啊，我们讲到这个生命的长进和功用，当然这是从我们自己这方面来看的。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可以说救恩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进入侍奉。那么所以呢，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了以后，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应当跟没有得救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从前呢是为了自己生活，现在呢为了神生活，也为了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来生活。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过属灵的这个价值观，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定的侍奉啊，就是这里讲啊作为灵工，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所常常讲到的啊。那么这个灵工呢，当然也可能有人领会是指的教会，但这里明明是指的个人来说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祭司，都是尊贵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那么这里我们看呢，头一段他讲的是什么呢？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啊，你们就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等等等等，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呢，生命的洁净呢，是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啊，所以，那么这个所以两个字呢，是根据前面第一章所讲的。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看见第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那么这个洁净自己心也可以对这个解释啊，既除去了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啊。那么前面讲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所以会爱弟兄，没有虚假啊。并且彼得还劝他们说要彼此相爱，从心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那么到底他没有在第一章里面讲清楚什么叫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所以第二章这里呢也可以说是补充什么叫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而且这里说既除去一切的恶毒，也就是说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神所做的工作，或者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除去了一切天然生命中间的劣根性啊，这里就是指的一切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么这里呢很显然都是我们心里面发生的事情，尤其我们知道呢，一个人嘴巴所说的就是他心里面所想的，所以这些诡诈的话啊，那么当然前面恶毒、诡诈、诽谤的话都是大概借着口说出来的，所以心的口的里面的这些思念意念的洁净呢，就是这里彼得所说的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那么一方面呢，我们除去了消极的啊，这个祭祀告诉我们说已经做成的工作，另外一面呢就爱慕灵奶。所以基督徒有一个经历，就是在天然生命中间的那些从前喜欢的事情呢改变了。从前我们专喜欢听别人讲一些毁谤的话，三姑六婆说长道短的事，我们很喜欢听的。马路新闻呢是最有消息的，现在的话呢叫做八卦新闻啊，那么好像是花边新闻是最有意思的。但是现在信主以后呢，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那么兴趣在哪方面呢？就转到爱慕神这方面。那么这里做一些具体的表现呢，就是爱慕的纯净的灵奶。像什么呢？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啊，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那这里讲的爱慕婴孩爱慕奶，也许我们呢自己觉得爱慕纯净的灵奶这句话还不觉得太有力量，但是他举了个例子说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你就明白了。因为我们如果自己有儿女的话，就很容易看见啊，就很容易清楚明白。我自己三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呢，都是喂牛奶，因为母亲的奶不多啊。那你就看见呢，刚刚开始的时候，小孩子嘴巴不停的吃吃吃吃吃，因为母亲奶不多呢，老是吃不够，所以他老是在吃。后来有一天就发现，大概是没有吃够吧。啊，就有一天灌着奶瓶给他吃，那个吃起来可不得了，穷凶极恶呀，哈哈哈，一下就把它吃完了。那么这个叫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啊。所以今天呢，很多时候信主的人弟兄姊妹们呢，就很科目神的话语，很科目亲近主，很科目祷告，很科目读圣经 啊，这也是良友圣经学院呢为了您设立的，希望您在神的话语上面那个饥渴能够得到满足啊。所以这里讲到基督徒正常的时候那些生命的表现啊，爱慕灵奶啊。那么底下呢说因此见长以致得救，这个重点呢在于长进啊。所以我们说了一个天然生命也好，一个属灵生命也好，都需要成长的过程。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主以后不是一步就登天的了，这个生命呢要慢慢的长进啊。这里讲的得救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些了啊。这个因此见长呢以致得救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得救吗？关于这方面呢，得救在真理上面有一些讲究的。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呢晓得得救是现在的事，也是进行的程式，也是将来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呢在彼得前书自己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已经读过前面几章圣经就更加清楚了啊。为什么放在这里讲呢？因为我们第一章第五节已经讲过了。第一章第五节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的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呢，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呢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是将来的救恩啊。这是一章五节讲得很清楚的，是现在还没有得着的。那么第二段圣经呢在一章十节所讲到的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那么这里呢就是讲到两方面，一方面讲到过去在预言中间他们对救恩的研究，一方面讲到灵魂的救恩。这个灵魂呢是到了新约时代那些从前先知研究的时候，到了你们这些人呢都已经得着了。所以这个是已经得到的救恩。彼得用一句话叫做灵魂的救恩，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来不受审判这些事情呢已经有确实的把握了。而先知在时间的这个因素，在这个从前时代呢已经看明了这件事情。所以这里讲到的灵魂的救恩呢是现在已经得到的事情。那么因此呢二章一节这里讲到是现在正在进行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生命慢慢改变的时候，慢慢长进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呢慢慢得救的成分就增加了。有些人就说呢这是我们魂的得救啊，因为这是根据如果我们用三元论来讲到人的话，灵魂体的得救。那么将来的得救呢是身体得救，现在得救呢是灵的得救。那么已经得的是灵的得救，正在进行的呢是魂的得救。所以如果从三元论的角度来看呢，刚好灵魂体三方面是这样进行的。那当然也许有些人不赞成三元论，所以呢我只是提出来参考。那么假如你不赞成三元论也不要紧，就是现在呢正在生命中间所进行得救的范围啊。我们得救呢常常从肉体的情欲里面需要被救出来，从罪的辖制中间，一些过去的捆绑，一些习惯中间被拯救出来啊。好比我在常常回答听众朋友来信的时候，回答一些教会牧者同工甚至一些青年弟兄姊妹讲到他不能胜过罪恶的捆绑，还有许多坏的习惯啊。那么这些事情怎么样得救的呢？当然当我们渐渐长进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得救的路。至少我们长进到一个程度，就是明白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也需要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会慢慢的里面的能力刚强了，就胜过肉体，胜过外面的试探啊。所以这里讲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呢，是讲的完全的救恩一步一步得着的情形啊。那么当然是靠着我们长进而使力量强壮，能够胜过这些难处的。所以这个属灵的科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彼得告诉我们说呢因为有这样的科目呢就可以因此见长啊。那么底下他第三节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原来这些经文呢是从诗篇三十四篇引出来的，你们要尝尝主就知道他的美善啊，就知道主的美善。那么这里什么意思呢？彼得在这里所加的话就是说呢，这个生命啊成长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只要你尝过主恩的滋味就自然会有这个科目。为什么会长进到得救胜过我们所有的难处呢？因为就必如此。彼得没有多加什么解释，那么他意识里的深刻的反应呢就是我们生命本来有这样的现象啊。一个小孩子怎么样吃奶就会长，那么属灵的生命读神的话语，科目灵奶就自然会长， 这是彼得的意思啊，他并没有深刻的加以解释。那么当然我们可以了解了，因为我们读圣经的缘故，我们亲近神，我们依靠神，神的能力就自然通过我们，在我们里面做各种洁净的工作，在我们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在一切所要脱离的罪上有力量啊，在一切所科目的善的行为，好的行为，像耶稣基督的，就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叫我们遵守。那么这些事情我们解释了，那么彼得没有解释那么清楚，就说因此见长以致得救，而且说呢，你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呢，就必定如此。换句话说，你尝尝主恩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所以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三十四篇是这样说的啊，因为你尝过他的滋味，知道投靠他有福，所以你在投靠的过程中间，跟投靠的经历中间呢，你就慢慢的得救了，更多的得救了。那这是彼得引用这些圣经的原因啊。好，第二点呢，我们从第四节开始呢，就看见啊，这个我们今天基督徒长进生命的原则，到后来是目的为什么呢？就是建造啊，活石成为建造成为灵工的材料啊。那么这个怎么讲呢？我们刚刚稍微提到过一些啊，我再重复一些不要紧。就是基督徒长进呢，他生命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他有目的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神的救赎在我们身上也是有目的的，不是光叫我们享受一些美好的事物，甚至包括享受属灵的这种喜乐，都不是真正完全的目的。我们第一章已经看过了，基督徒的是有喜乐的。这不仅是说神会在外面保守我们平安啊，那有些时候呢，基督徒只是追求这些呢就不对了，好像神要给他发财，神要给他儿女优秀，神要给他儿女出人头地，甚至自己呢也要功成名就。那其实这不是这样子啊，那这是功利主义，而且这种呢所谓祝福啊，神的这个成功哲学并不一定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真实的救恩的道理。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说好了，那不是我们要的，是干什么呢？那就说基督徒应当有喜乐啊，夺不去的平安啊，等等的啊，信心，坚强的信心啊，在患难中间也常常喜乐，这固然是好，但是神并没有叫我们来接受苦难啊，就以为是终极的目的。神没有叫我们为受苦而受苦，而是要叫我们呢能够侍奉，并且生命长进到一个地步呢，能够被神建造成为灵工。所以这里第四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你看见这里神呼召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做祭司，是要叫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啊。那么叫我们能够献上灵祭啊，这都是对着旧约里面所讲的情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概论的时候呢，就讨论过彼得书信的对象是不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至少呢有一半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的环境背景呢这种思想呢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是很清楚的，就利用来解释这个新约的事情啊。那么我想呢，就是没有旧约历史背景的人也知道犹太人背景的情形，并且甚至许多外邦人呢他们也有各样的祭祀的活动，所以这个呢我想并不是太难理解的。那么这里所讲的情形呢就分两方面说，所以我们说两种活石，两等活石。第一个是什么呢？主乃活石，主就是活石，有生命石头。那我们就已经说过了，彼得很喜欢用有生命的字啊。前面我们讲活泼的盼望，上面有座活泼的道，这里呢讲是一个活的石头。主乃活石呢，是有生命石头。耶稣基督是有生命的石头啊。他说，但是你家解释了一下，说是固然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关于这句话呢，底下也还有一些经文要解释，我们在这里呢，暂时的跳过去啊。那么被人轻弃，但是被神所拣选，这里呢，我们到第六节就要开始解释了。那么为了思路的完整呢，我们就从第四节就到第五节。前面第四节说主乃活石，那么底下说。所以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这个像活石呢，不是像，而真正的也成为活石。可是又跟耶稣基督不一样，所以我们是两种活石啊，一个大石头，一个小石头。那么事实上呢，这也是彼得本身的经历，记得吗？耶稣基督给他改名叫做基法，他从前叫做西门。那么改成基法的意思，基法就是彼得啊，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耶稣怎么样是磐石，彼得也是石头，同性质啊，同功用啊，那么同质量。 那么当然呢，我们就说神的恩典比较大嘛，耶稣基督蒯比较大一点啊，他的范围他的度量大，那么彼得呢是他的使徒，但是性质还是一样的。所以怎么样会性质一样呢？因为我们同样接受了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啊，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儿子的生命跟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生命基本上应当是相同的。所不同在哪里呢？当然我们知道有不同，不同的就是因为我们从前在肉身中间的那些天然生命的痕迹，那些犯罪的事情啊，所以呢今天外面的那些洁净啊，讲到我们生命的洁净啊，前面以上所讲的除去恶毒假善等等等等，那不在天然生命中间存活，而因为爱慕灵奶的缘故在属灵生命存活，那个属灵生命呢就会越长越刚强，越长越健壮啊。那么这个活石呢，它的性质跟耶稣基督应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那么这个来到主的面前不是我们行动的来到主的面前，而是已经被放在神的面前，已经在救恩中间得着了，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那么这个石头做什么呢？要被建造成为灵宫。那么讲到灵宫的时候，我们想到宫殿呢，就想到所罗门的时候为神造圣殿，他自己为自己和他的妻子法老的女儿建造宫室，但是呢他首先建造圣殿。那么这个建造圣殿，旧约里面呢就看见它是用石头砌起来的啊，用又大又宝贵的石头，他们在山上呢锯出来整整齐齐一块一块，然后搬运到耶路撒冷呢，就建造在锡安山上面，就在圣殿那里。所以这个建造成为灵宫呢，就有很清楚很强烈的旧约的背景在里面啊。那么彼得因为自己的名字被改作石头呢，所以他也知道他的功用是建造一座圣殿，这样啊一个灵宫。那么灵宫的目的呢，在这个圣殿里面呢，不像旧约的圣殿了，那么这个灵宫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却是非常实在的，就在这个圣殿里面呢，在灵宫里面呢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里讲到基督徒的功用，我们被建造成为圣殿，那么底下呢就建造在灵宫里面呢就来做祭司。那么我们想到做祭司，就会想到在旧约里面祭司的这个身份和地位。祭司做什么呢？祭司在办理属神的事情，尤其在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他是按照神的命令，按照属灵的事物啊。耶稣基督呢，就按照属灵事物构成的，在这里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今天在旧约里面怎么看见啊？我们在新约里面呢，也一样的做。旧约里面祭司来献上啊五种祭，有燔祭啊，有赎罪祭啊，有素祭啊，等等等等啊，有赎愆祭啊。这种祭，那么各种的祭献上呢，当然有它的条例啊，祭司要做许多的事情，剥皮、切块、用火焚烧等等的。那么这也就说到今天在新约经历中间，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遵行神的旨意，要来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也是做祭司的意思，为神的儿女求问，为自己求问，并且在我们生命中间呢，是与神联合，为了侍奉神的。所以这个生命的祭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了圣洁的祭司啊，那么这个是可以被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讲圣洁的功用呢，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今天基督徒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就是不管我在地上的职业是什么，我的生命是侍奉神的，因为我已经被他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也许我是做体力劳动的，或者做农夫的，也没有问题。这个呢，在做农夫是我地上的生活，但是我的心、我的时间、我的力量、我的恩赐啊，我的爱都要为着耶稣基督，而且来侍奉神。怎么侍奉神呢？传扬耶稣基督。当然，不仅是传扬耶稣基督而已，我们侍奉神就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圣洁，要在肉体中间除去一切恶毒、假善、诡诈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来呢，当我们的圣洁在生命中间显明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我们真正所献上的灵祭了。那么这个呢，就说到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侍奉观、生命观呢，都因着神的拣选而不同了。如果我们照着整个的语气给彼得写信的目的呢，从第五节末了呢，应该立刻接到第九节。为什么呢？我们这样读过去哈，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这第五节开始这样读啊。那么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底下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那这个不是很通顺吗？因为讲到属灵的意义，讲到新约的祭司啊，不再是旧约的祭司了。那么这一段呢，应当是很清楚的讲到基督徒的目的啊，所以从思路上来讲呢，第五节末了应该直接接第九节、第十节，也就是我们讲义里面呢，这个讲到的这个连接的那第五点啊，那么就是这个第五点呢，从第三点连到第五点。那么这里有些词呢很重要的啊，这个被拣选的族类，也就是说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么这个对照呢，可以说新约的子民和旧约的祭司的一种对照啊。旧约不是全体做祭司，只有少部分的人做祭司啊。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原先都应当侍奉神的，但是因着他们的软弱失败呢，只有少数的祭司被拣选来侍奉神。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一类的事情就完全改过来了，因为神要叫我们全体所有基督徒都做圣洁的祭司啊，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啊，那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为什么呢？底下就说为了叫我们宣扬那个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个总体的来说呢，我今天呢没有办法把全部的经文讲完，但是我愿意在这里把整个的彼得的思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过圣洁生活，我们长进的目的，到了这个生命长进之后呢，就能侍奉神，而这个侍奉呢是被建造成为灵宫，因为我们是一块有生命的活石啊。那么这个石头呢被建造在灵宫里面呢，叫我们这些人都能做祭司。祭司做什么事情呢？办理属神的事情。祭司做什么呢？活在神的面前。祭司做什么呢？侍奉神、敬拜神、赞美神、感谢神。所以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地上的工作和职业是什么，盼望大家都记得，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是应当做属神的子民，我们的责任是要侍奉神，我们的责任是要宣扬耶稣基督。好，今天呢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下一次我再继续会从第六节开始，接下来讲这个旧约里面啊，彼得怎么样应用旧约来说明这些思想。主要的点呢，讲耶稣基督的被弃绝和被拣选，讲到我们这些人呢顺服的人怎么样来做祭司。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停在这里了啊，底下我要规定一些题目给大家来做作业。那么这个作业呢也是分成两部分。头一个就是我要问的，就是弟兄姊妹们要知道啊，我们从整个大局来看，我的问题是这样：基督徒啊，蒙拣选做了神的儿女，他的责任是什么？啊，这就是很强的一句话啊。基督徒啊，不管我们做什么事业，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们被拣选、蒙召被拣选，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啊，这是第一个题目。那么这个第二个题目呢比较有创意的，我要再问一些下一层的问题，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同学啊，你怎么样在你的职业中间还不忘记侍奉神？请说明你在带着职业的状况底下怎么样来做君尊的祭司等等等等等，怎么样来侍奉神，好吗？就请听众朋友，请弟兄姊妹您写下来，您在现在的日常生活，在你的工作中间，在你的职业里面怎么样来侍奉神。我们的时间到这里要结束了，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节目。你刚才所收听的呢是由我周东培为您主讲的彼得前书。再见。